从这行开始，墨学就把它分到料解门去。前面的一个结论是佛做一个总结，如是如是，如来正觉，自证空法。这是到教理门哈，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教理门的最后一句。那底下呢，就用一些进一步的跟这个佛跟文殊乃至于舍利佛参与的情况底下进行一些讨论，把我们前面教理门的几个重要的观念呢，来加以做深度的广分别。那么这一大段呢，我把它拉得比较宽啊，这一大段底下还有很多细科。这一段的课文墨学还没有确定的名称，不过基本上就是要料简真实法。真实法其实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啊。不过姑且各位就立一个名称，就是料简真实法。料简真实法的总标义就是无法可得不见分别啊。我讲这一段的科句，我上回有结论在白板上。那顺便把后面的五种般若修相，皆归六番称叹啊，来做总的整理。本来我把六番称叹当做一开始的文段，后来呢，把第一番称叹用来结前面，那每一番称叹都是那一段小文啊，那段文章的结尾，用这样子来科句。我想那个科句我就不重写了。那整个这一段的科句。一直到具足诸相啊，具足诸相那个地方，具足六度，具足六度就在各位课本的二十页，具足六度呢，亦能为他显示分别，如说修行。所以这一段跟我们料简呢，甚深般若啊，皆归无相，可是无相又具足一切相，无相是没有分别相。可是呢，无分别相在《金刚经》叫做无住啊，就无住相，就是无分别相，离二取的意思了啊。如果你能够离二取，就无分别相。那以本经来讲话呢，就是观如来的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啊，这个是差别法句。那么你观甚深般若无相，就是离了分别相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要生心，生什么心呢？生六度心。啊，生六度心。那在这本经当中呢，就是具足一切相。这一切相指的不是一切的乱七八糟相，是具足六度大乘菩萨心这六度。那么不只是六度，六度成就自己的佛菩提，也能够具足解脱之见，所以呢，也能够展现出法身功德。法身功德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不只是六度上，表现在亦能为他显示分别。如说修行上，所以这一大段呢是紧接着教理门之后料简的第一大段。通常摆在第一段都有提纲挈领总标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呢用五种修相六番称叹呢，当然先总标无得不见分别，来料简我们前面的文殊般若的修行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然后呢到这边能够完成具足六度。也能够为他分别显示，啊，如说修行。好，这是第一大段。我想这一段的科句，就照上次白板上墨学所提供的啊。那么接下来一小段是谈得与住的关系。那么墨学也大概分别了一下，得是曰未得到得哈，从我们家行未到见到，这个叫做得。从见到以后呢，从起观分别，这叫做后得智。后得智呢，曰住。所以得呢是从我们的家行到见到，证无分别智，这个我叫曰得。那么住无住法就是行后得智了。那这个住这个字呢，就是后得智实地的这个法行啊。所以这边就等于有点节前身后。啊，接近身后，那这一段不长，这一段呢就结归以无相法进修梵行。那这边就有在问答上的深意了。我上个礼拜大概也点出前后两段问答之间，他说啊，你以无相法来进修， 文殊师利菩萨就答：我的无相不是约观待于有相的无相，是连有相不见说无相，所以无相是无分别相，并不是没有相啊。用这样子来显甚深。然后呢，这个是说无，那底下又说有。他那我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你能够分别声闻界吗？文殊师利说：说有啊，见呢、啊。那怎么样见？他又做了很多很多见上的差别。然后呢，又比较佛界是怎么样呢？这边虽然不讲佛界，因为佛界只有一个界，就是菩提心三昧耶界。你只要退失菩提心，说我不想成佛了，对不对？我只想了脱生死，出三界，什么事不管了。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一般的解脱界。可是佛乘呢，谈的就是三轮体空。所以结归呢，不见菩提法，不见修行菩提者，即证菩提者，这个又是个结前身后。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是我们第三门料检啊，我称它为料检三乘啊，因为所有的佛乘是教导三乘出离啊，三乘出离，所以就要把三乘里面的深意呢稍微要料检一下。那么三乘整个的料检的这个总纲啊，就是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那么用三轮体空的菩提相呢，菩提相其实也是无相啊，说之为三轮体空，方便假名施设而已。所以底下呢就开始料检三乘。料检三乘的第一段啊，上个礼拜我们重说了一遍啊，就是舍利佛遇文殊言：云何名佛，云何观佛。先料检佛这个概念。当然呢，了解佛观佛还要讨论佛所证的菩提是什么，对不对？佛所证的菩提是什么？那么这一段文呢，就一直到我们上个礼拜的一个段落。何以故？于诸法中住平等故。各位到这边为止画一个分段的符号，到这边呢是了解佛。当然包括了解我们怎么样，什么叫做佛，怎么观佛，那么佛所证的菩提是什么相啊？佛所证的菩提是什么相？那其实也是无相。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证法界者，即是正论，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为什么佛即法界，于是就没有实法界？我们在华严经称这样子的一个圣义中真圣义，成为圣人也是这样称哈。成为圣人讲有四种圣义，那个真正圣义中的真圣义呢，是指圣义中的真圣义，指的是离一切实法界分别相的一真法界啊。这跟华严经的说法是一致的。那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会有实法界的安立呢？到最后这个料检佛的菩提相的时候呢，他说啊，一切诸法不见处所决定性故。这处所莫学就说了是安立十二处，内六根的布特伽罗的五蕴啊，一手的相续，以及所住的气世间三界五十八处啊，所有一切气世间的差别相都无决定性。那么于中的动力因呢，就是业啊，业性呢也本空，于是于结归于诸法中住平等啊，住平等。所以佛所证的菩提，它的体呢，就是这番料检所说的事情，其实也在显三轮体空啊。那到这边是料检佛了，料检佛了之后呢，接下来这一段呢，舍利佛言：云何名不退法忍？刚才讲过哈，料检佛的总标义是三轮体空，这是大乘的不共一时相应。那么二乘呢，乃至于三乘呢，共证不退法忍，也就是无生法忍啊。所以他就开始总标，用来了解阿罗汉最重要的事情。阿罗汉得什么智？净智无生智啊，净智无生智。佛得什么智？佛所证的一时法印呢，他所证的智慧呢，我们称为叫做如实智啊，如实智。那么三乘共证的解脱智呢，叫做无生啊，净智跟无生智。净智是净过去业报的诸漏，对不对？无生呢是不受后有啊。对于二乘人来讲呢，他的无生法忍就是这一段，把分段生死的无明呢断尽啊， 整个分段生死的那个业漏因啊，整个断尽，不受后有，不受后有。那么越大乘来讲的话呢，你了了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从阿罗汉所证的无余意涅槃来讲的话呢，显然它是于四蕴中不起，留一个四蕴无生的相。因为呢，四蕴中的三界漏啊，已经涌尽了嘛，所以它就没有三界漏的声音，所以它当然不受后有。可是呢，四蕴还是在，四蕴的相是什么？横转如瀑流，即便是无漏而住，它里面的无漏种子还是有四蕴本身的维系俱生的生命。所以对俱解脱阿罗汉而言呢，我们可以说他俱生的我执断了，可是俱生的维系法执、四蕴的生灭性并没有断。大乘说那个东西就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直到变异生死也永断啊，这个东西永清净呢，习气清净，真正的佛菩提是那样子的相。所以这边呢，料简阿罗汉，阿罗汉当然也包括圆觉在内，因为圆觉证的果也是四沙门果啊，只是因缘不同啊，一个是依着佛出世的时代啊，依着佛所教的法而得四沙门果，圆觉呢是出于无佛的时代啊，自证解脱，以无是智自然智而成就四沙门果，这是不一样。所以这边呢，就以二乘同证的不退法忍，也就是无生法忍来做料简。所以先标出料简阿罗汉，就是来简证阿罗汉的那个法印，就是无生法忍。其实无生法忍是约书圣说了，当然还要谈净智啊。所以这边包括了净智，净以前的诸漏也不生后有啊。所以净智无生智，各位稍微记得这个佛法的概念。那么立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文殊师利菩萨给不退法忍做了一个可深可浅哈的一个解释。他说啊，不见少法有生灭相，当然了，无生故无灭嘛，当然入的就是菩提相啊，入的就是涅槃相，入的所证的涅槃呢就叫不退法忍。不过各位就注明一下，这个不见少法的这个法呢，有两个阶段啊。共三乘呢，就是二乘比较殊胜的，就是分段无生啊。那么如果约大乘不共法的话，是变异无生，连四蕴的生灭都也无生相啊。能够这样体会的、体现的是大乘不共法。那么约这个法来看的话呢，他说：“舍利弗言，云何复名不挑比丘啊？不挑比丘，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把分段生死灭尽，阿赖耶识当中的一切三界有漏因呢、啊，永断，那你过去的业报因算是报尽了，后有的三界生因呢，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状态底下。他就没有要去解决的问题，他就没有要去对治的问题，他也没有要去解脱的所对治，没有了。那这种状态呢，一般我们在二乘就叫做漏尽阿罗汉。漏尽阿罗汉具有两件事情，他要解脱三界的爱障，他也要解脱三界的定障。所以漏障就是那些烦恼障，他要断。三界的那个定障，就一界一界的那个隔碍性啊，也要能够断。所以你要把慧障，就是慧解脱跟心解脱两边都完全圆满了，才真正叫做漏尽阿罗汉。可是我们今天当代的大乘比较谈的就是那个慧解脱阿罗汉，只有在知见上解脱啊，用正见扶住惑不动，这个约大乘的修行来讲，只是叫做功夫成片啊。你真正三界还是有定障，于生死还是不自在的，对于分段生死都不自在了，何况变异生死啊？所以这个是不太具足的。那真正的漏尽阿罗汉呢，是连三界障那个定障啊，心都要能够解脱才可以。所以这边的漏尽阿罗汉讲的就是不挑，不挑也就是无学的意思啊。我们讲无学阿罗汉， 那么何以故我们讲漏尽阿罗汉叫无学呢，叫不调呢？因为他没有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诸漏永尽了嘛。啊，何以故呢？诸劫已尽，更无所调，故名为不调。所以不调就是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无学的意思。那么我们假立道之，其实就在所对治能对治上观待假立，因为你还有要对治的问题，所以你要不断的按住道品呢去对治所对治。那最后你所对治都永清净以后呢，你发觉连你的能对治也不应该住嘛，对不对？那所有这一切东西在地前叫做法住治，地后叫做涅槃治，所以涅槃治跟法住治就变成一项了。到这边呢，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再想深一点，大乘的不共法就会出来。所以到这边呢，姑且啊，随顺二乘说不调，讲无学。那么无学漏尽是哪些漏尽？是三界漏尽。三界漏就叫做凡夫啊，三界漏叫做凡夫。所以他观待假立，比较于漏尽阿罗汉，他就讲什么叫凡夫。所以漏尽阿罗汉就是卸脱了凡夫的障碍。凡夫什么障碍？三杂染嘛，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杂染？心中呢不随顺法界。什么叫法界？以法性为因。什么叫法性？一切法空，毕竟空。运住界，我相毕竟不可得故，叫做毕竟空。毕竟空就是运住界当中，你不管怎么去找，你找不到我相。在三颗运出界当中找不到，毕竟找不到我相。毕竟意思不是说你观空才没有我啊，是你根本一向都没有我。你把非量执为我，这个我相的偏执一直都是烦恼障的根本啊，一直都是烦恼障的根本。而凡夫的过失就在这儿，他不随顺法界，对不对？根本在法界当中运出界的安立相当中根本没有我相，可是他就生出一个无名，任以为那个就是我相啊。所以凡夫众生不顺法界，这叫做过。他的心行不是过失，行相续，对不对？过去一直过去，过去没有过不去的，可是凡夫就是让过去过不去，对不对？用什么东西不过去？用成见去冻结他，用名言执冻结他，用情执冻结他啊。名言成邪见啊，成见情执呢不舍，觉得的地方让过去的过不去，这整个心就打结了嘛。那心打结就不随顺法界嘛，法界是法性因，是毕竟空嘛。三界当中运出界三科当中毕竟没有我相可得嘛，而众生有这个过失，而漏尽阿罗汉完全看到这个过失，连所对之都不可得了，何况能对之？所以把一切的所依通通永清净，所以叫无余一。无余一是观一切的所依根本不可得，对不对？所依就是三杂染，三杂染无体，根本就是在运处界三颗相上另外非量生一个我相，我相根本毕竟空，一向过去现在未来恒不可得故，恒不可得故。料减于这个过心行的反复于心行的法界实相不随顺故，生出我们的三杂染，于三杂染当中流转我们的三界生死而不能出离者，曰凡夫。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只是不再搞这件事儿，不再搞凡夫这种三杂染的过失相。所以漏尽是把这个三界漏永清净，永清净就是看破这个实相，对不对？过去的诸漏永灭尽，未来的三界漏不再生，让分段生死再也没有了生灭的因，没有生灭的因就没有生灭的果，对不对？不要再另设一个生灭果可得，这个就叫毕竟空。因为任何有因果的所依事，你的所依就不清净，因果有的所依，三界漏还存在。凡夫的过失就是创造这个毕竟不可得的所依事，这个是一重观待。 可是文殊师利菩萨把这个漏尽阿罗汉呢、啊，再做甚深意，说漏尽漏尽，因尽之后呢，果也应该要清净，没有一个果的住处可得。你如果留一个果的涅槃性在那边驻着，那么还是漏不清净。也意思是说，你把四事住，色受想行是四的住处，四的无住处了，无住处的四又怎么当做一个涅槃无生相可得？你只是住在那个不生有漏因的生灭相的那个阿赖耶识，这样子的一个住相，还是一个果的具生法执啊，果上具生法，他已经把我执，不管是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都断清净了，留了一个什么？留了一个什么？留了一个四蕴的无生无灭性。你只要在四蕴当中不另立一个我相，他把这种具生我执也都断了。我不再执这个阿赖耶识的相呢，是我。我只要不执他是我，把这个具生的我拿掉了，可是他还是有四蕴的性，那个法性执还在这个地方。文殊师利菩萨就提高这个境界，连四蕴的法性也是了不可得的。你去注于四蕴的不生不灭的涅槃性，还是对于法性的一重执着。这个执着大乘叫做具生法执，看清楚这个具生法执的涅槃性亦不可得，这个叫做漏尽真阿罗汉。底下谈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为我善解漏尽阿罗汉意。好像完了，对不对？他就阿弥陀了解，那个跟我所证的一样嘛。啊，这个我了解，这就是无学阿罗汉。他说他明白。文殊师利菩萨说：如是如是，先应可他。对，他说啊，我即漏尽真阿罗汉，我也跟你一样。不过为了前后的相上啊，原性差别故呢，多加一个真，有没有？啊，前面他只说我善解漏尽阿罗汉。可是后面呢他说我即漏尽真阿罗汉，真是曰真如，曰真如说漏尽，真如是什么？真如是毕竟空，既然我毕竟空，那么有我毕竟空所显的涅槃性怎么可得呢？啊，怎么可得呢？所以他说真漏尽真阿罗汉，何以故啊？断求声闻欲，断求必知佛欲。二乘的果，二乘果呢，都要证无依一涅槃。无依是断尽一切所依，那么请问，依就是声音呢？声音都无了，请问灭果还有吗？啊，依就是声音，声音都无了，那么请问灭果是啥啊？对不对？再想深一点嘛，所以。你如果懂这个因果相属的观待道理，因清净果清净，你何必把果相当作一个所求，当作一个所证，当作一个所得事儿？你深观菩提就得到这样的体会。已是因缘，故名为漏尽得阿罗汉啊，漏尽得阿罗汉。那么这意思就是说，二乘人还把漏尽的阿罗汉当作德，可是文殊师利菩萨升观了，因清净果清净，声音不可得，果相就不可得。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乃至于解深密经呢、啊，都说声闻现观叫做有所得现观。这有所得不是很浅的有所得啊。那个德我们约比较三杂染相，就是我们的一生流转相，叫做德。我们继续在三界当中不出离，叫做德。可是这里的德啊，是德二乘果，他有所得是德二乘果，得一个漏尽阿罗汉的涅槃果。所以他们修的二乘现观呢，还叫做有所得现观，得的是这个涅槃果。他不了解涅槃果仍然是观待假立的啊，观待假立的名言法，但名字故啊，但名字故。你升观，升观这个道理， 你不要依止这个俱生的法，不要依止于涅槃的无生无灭性，一样嘛。我不是因为依这个东西才去断我们的三界漏嘛？三界漏性自性空，所以所对治能对治是一种观待假立啊，它是一个方便止观，不是究竟圣意。圣意其实只是无所得，要无得你不能无一半嘛，你无了因留了个果，果就变成绝代的了啊，果就变成绝诸对待，它就是自性常有的啊。如果自性常有的话，我只要去取证涅槃，我何必去断诸漏呢？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不修不证，方广道人啊。所以如果你把假立的果清净果独有了，自有了，常住了，其实就同于外道，同于外道。但不是他说他的功德不在，功德是有的，功德就是法性的本来啊，法性的本来。后文我们会再谈到这个问题。所以道这边呢是漏料减阿罗汉，阿罗汉呢是摄二乘啊，这边就包括了二乘。那么跟二乘相对呢，底下接着这一段呢，佛告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做道场时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这一段文就开始料减菩萨了啊，这是我们的第三乘了啊，菩萨乘。那么于是你们就找这一段画起来哈，这是料减菩萨的头。那他料减菩萨乘做道场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然也料减所证的菩提。而这个所证的菩提呢，是菩提忤逆无二相，所以一直到当知此辈即是增上慢人，找到位置吗？到这边呢画一个分段号，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料减菩萨了。用不退法忍来料减二乘，用无二呢来料减菩萨啊，用无二料减菩萨。所以这边没有先标，跟前面一样啊，料减阿罗汉呢就先标出不退法忍，那这里是后说菩提忤逆无二相啊，用离能所无二相来料减菩萨，菩萨所证的所缘的所观的其实就是这个事儿。于是这边就先起问啊，先起问，佛就直问文殊师利菩萨说，诸菩萨等做道场时，什么叫做做道场？做道场其实就是修观的时候，就是菩萨在自己修他自己的止观的时候呢，是不是依这个止观去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文殊师利菩萨就答他说了，菩萨在修观的时候呢，乃至于他证菩提的时候呢，无有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上次也跟各位提过有两种观法，中观的观法比较逻辑性，他说如果阿耨多罗三菩提可以觉悟的话，那么请问觉悟前那一心是菩提吗？如果不是菩提，那这一心怎么去得菩提？对不对？你怎么用障碍还有一分障碍的心去得菩提？不可能嘛。如果你已经漏尽了，你已经跟菩提相应了，你已经得菩提了，那么得菩提的心怎么再去用第二心去得菩提？不会嘛。所以你用二道论法你用得不得十有三世去观，根本就得不出一个理论上的真实。如果用来得菩提的那个编制，就是准备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个编制，那前一心，如果前一心还不清净，不清净的心得不到菩提，已经清净的心本身就是菩提相，就没有用菩提去证菩提的问题。这个是逻辑比较好了解啊，逻辑比较好了解。那么用能所的观待，那更在理论上可以去假立。所以请问一个圆满的果证的心，对不对？当下便是离了能所，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只是一种顿入的状态，就是说当你一直不断的次第观次第观次第观，反复知道这一切都是在能所假立向上的分别明眼。所以当你四生的时候呢，见相二分就假立，对不对？只是见相二分的杂染相，我们说它是似与净，清净相说是智跟真如，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名言上的安立地、安立相，其实呢实在只是分别而已。分别要显什么？分别就是要显无二，无二就是毕竟空，就是不可得。 你当下在这个地这种分别观呢、啊，放了放了。我们现在其实是太越来越训练，训练自己的分别心越来越重。当然，从染分别变成净分别而已。于是呢，就容易把这个净分别的那个能观智，当作是我，当作是一个很亲近的我。老实讲，如果你拿这个东西还有所得的话呢，跟梵天外道没有两样，类似的啊，不能说是绝对相同。所以这边就讲了一句话，文殊师利菩萨就答了，菩萨在修观的时候，乃至于菩萨在证菩提的时候呢，他不会有一个这样的认知，说我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相，无有少法可得。如菩提相，一直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什么叫菩提？菩提前面就讲了，无有一法可得嘛。啊，这边就讲无有少法可得，少到什么程度？少到能观都不可得。如果若于所缘，智都无所得，不只是所缘空哦，智也空哦，能观智也空了，这叫二取空。如果你证二取空的时候呢，岂有少法可得？哪是用一个般若智去观于真如？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用菩提心去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同一相故啊！你心离了分别之后，这一念心就是菩提相。你怎么用菩提心再去证菩提呢？所以如菩提相，无有少法而可得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姑且明知以这个状态，那个无二的究竟圆满的那个清净功德相呢，我们称它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那个名字很重要，名我们把它称之为称这个状态，那是佛为大家说法，佛为菩萨说法。于是呢就说因缘是这样子，假立假立之后呢，那个正道无分别离恶取的那个状态，我们就说它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没有叫你去得那个东西啊。所以什么东西可住？道地可住。灭地呢，无正相可得。灭地就是已经永离一切的分别相的那个状态嘛，对不对？当你已经知道分别根本体空寂嘛，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当下全然的承担嘛，全然承担。因为一向都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再去解决那些不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不对？那个姑且有，那是因为那个东西绑住我们的身心嘛，绑住我们的身心嘛，你根本没有空去理那个实相。当你把这一切的借口通通一个一个去搞清楚了，就发觉这个地方浪费时间，真的浪费时间。你何必在这个地方跟他玩呢？不玩了嘛，就直接在这地方不玩了，放下，放手就菩提了，放手就菩提了。所以离了分别的那一心，你要想象那是佛为菩萨说法，回过头来他就应可说这个状态叫做这个。可是不懂的人，那个我们在一般的定义，我那天还在网络上跟一个学长讲，他说法无我者所谓，底下所谓者那个位啊就很重要，显现称之为用后面那个因缘道地的观修所证的那个结果，显现出那个结果，我们称之为前面那个假名。后面那个东西是什么？是法空观。有法空观不立执，你在法空观对于法空的二空真如也不执了，我们称之为法无我性。有人就说那这样子法无我性就跟后面的法空是划等号的，一个是正量，一个是较量，教你怎么样修菩提，菩提圆满之后的所证，姑且明知法无我性，怎么可以拿来当作等号呢？一个是道地，一个是灭地，你怎么可以把它画成相等呢？对不对？要画等，应该是极地跟灭地相等。你极地的实相就是灭地，极地你不要以为它有相，离了对极地的分别相，它的实相就是灭，就是灭地。可是你把道地的有为跟灭地的无为当作一相，这个说不过去吧，这说不过去吧。说无有少法可得，那个少法是要离恶取的呀、啊。你毕竟离了能所啊，能自所自毕竟清净，姑且把这个毕竟清净的状态 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底下就要加上一句话，但名之耳，是不是这样子？你又把它立为一个所求，立为一个所证，立为一个所得，立为一个所住，那不就是又留了一个尾巴吗？每次到这个地方呢，禅盒子都会有个回马枪，叫你把那个能啊也放下。能依是依于所依才有能依的，你用能观去观于所观所缘无相之后，那么请问能观是与所观上假立的分别相，那更是一重妄，更是一重虚妄。你们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很难，可是你们要在地方真的要想得通透，想得通透。所以呢，无相即菩提，无相就离恶取啊，无恶相，离能所得相，那我们称为菩提。所以菩提就是无有少法可得，少法者就是恶取，你证了恶取无，名之为菩提。菩提到最究竟，我们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无相菩提啊，不是有一个菩提又别名为无相啊，因为无相就是菩提，菩提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无恶取，无恶取就是无有少法可得。这个文义哈，你们完全通达哈，不要换一个名称，你们就要开始重新去定义啊，分别心就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生。那这样子的话呢，谁能作则亦无其者，这两件事情是一样，